灵的眼目专一地注视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充满了属天的平安。主，当我们继续不断注视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天堂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主，你要继续这样子保守我们的心，专一地注视你，像大卫一样，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瞻仰你的荣美，要注视你的容颜，而且在你面前求问，每步跟随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那过去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我们就活在那个罪的权势底下，就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在黑暗的国度当中。但是我们一旦真心信靠耶稣，我们就被迁入爱子的国度，这是一个恩典的国度。所以我们就被带进一个恩典的国度，所以恩典就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了。所以神的反应都是用他的恩典作为原则。好，那既然神那么有恩典，人就觉得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所以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神的恩典更加显多，当然不行。保罗驳斥这种错误的观念，他说断乎不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彻底摧毁亚当堕落所带来的罪，那个罪的权势已经崩溃了，所以我们不必让罪作王，不必让那个罪恶的权势掌控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确实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这个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我们受洗就是表明我们埋在水里面是归入主的死，表示说我这个人过去整个人都跟主一同埋葬了，所以我那个有罪的旧生命已经死了，埋在水里面了，所以从此以后我要跟那个有罪的旧生活一刀两断。那我们受洗完从水里上来，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就领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我们可以开始过一种讨神喜悦的新生活，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那这里罗马书六章四节提到复活，其实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上上一次已经看过，也提到复活。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是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呢，带给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称义的地位。那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六章四节说，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是提到那个基督的复活是带给我们新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得到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而且是一个新生命真实的在我们里面，就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说，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要实际经历这个复活新生命的样式，在我们的实际的主观经历上，需要每一天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个心智，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它心思，你的思想，每一天你要把你那个属天然的心思放掉，放弃，改换成合乎真理仁义的圣洁的心思。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要读圣经的缘故，因为圣经告诉你，你的思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合乎真理的，是仁义的思想，是圣洁的心思。好，那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你要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你需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对神越来越认识，你需要对于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越来越认识。那我们读罗马书六章，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真知道你跟主耶稣同死了，这是一个事实，同埋了，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你也同复活，这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成的事实跟恩典，你要相信，你要接受，你要知道，而且要相信，要接受。那重生得救的人里面，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个复活的生命可以重现上帝的形象。这个上帝的形象是因着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所以上帝他就是要完全恢复他的形象在人的里面，使我们这个人可以展现神那个荣美的性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时片刻或一年就可以完全展现出来的，上帝必须继续做工，他借着圣灵要除灭人里面那些属肉体的败坏不洁净，要把人灵魂的一切的污秽继续不断的除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会发现，我已经信了耶稣，可是我里面还是有肉体情欲怎么办？我信了耶稣，居然我还会发脾气怎么办？那你要把自己交给耶稣，安静降服，说主耶稣，舍己就是放下你自己，把自己交出去，说主我交给你。你说我已经跟你同死同埋葬了，对不对？那一个死人是安安静静的，他不会在那里胡闹，所以你说主我就是安静降服。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操练安静等候神会带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圣灵会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客观的死刑很真实的执行在我们身上，使这个十字架的死刑成为真实是我们的，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我们常常操练安静等候神，当一个人他想要在发脾气的时候，他知道他这样是救人的表现，他不要屈从于这个救人的表现，他不要跟他的肉体妥协，他赶快转一个方向，也许他躲进房间开始跪在那里祷告，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因为我已经死了，我应该待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祷告，然后安静降服，安静等候神，让赐平安的神能够做那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人他发现 他开始来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很不容易，他发现静不下来。那当然啦，因为你的肉体就是这么翻腾，就是这么不愿意死掉。神不过是把你的本相显明给你，让你知道你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而已。可是你不能放弃，你必须认定我已经与主同死同埋了，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已经知道了，我要接受，我要相信，我要认定，我要让这个话成全在我身上。所以你就继续不断的操练安静等候神，一天过一天。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那个意思我是敞开心，我敞开心要接受耶稣自己，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全备的救恩都要成就在我身上，我敞开我的心，敞着脸，然后我要看见主的荣光，圣灵把主的荣光照进我们的里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光继续照射，圣灵继续的做工，我们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内在道路，你要继续走在其上，不要放弃，就是你回到里面安静等候神，那个意思就是你很坚定的注视主，用信心注视主，不管你的肉体怎么样翻腾，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败坏，你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坚定的注视耶稣，我要被主自己的荣光来充满，主的灵会继续在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主的恩典够我用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做工，把我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如果你在死的形状上认定我与主同死，你要在死这件事情上与主联合，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安静等候神，不管你肉体怎么翻腾，我就是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所以我就是继续的这样做，把自己降服于主。一天过一天，你真的发现你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了。那这句话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希腊文也可以翻译为，我们若在死的模式上与他一同栽种，也要在他复活的模式上与他一同生长。所以你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那个意思是你要在死的模式上与主一同栽种。哇，一个种子埋在地里面很难受，对不对？如果他会讲话的话，说为什么把我埋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为什么我一直被埋在这里，可是你就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死，继续不断的这样安静降服，一同栽种，跟主一同栽种，然后过一些年日，你会发现你真的在复活的模式上与主一同生长。所以我们的福音最重要最精髓的一个字就是一同，我们跟主一同有份，我们跟主一同死，我们跟主一同埋葬，我跟主一同复活，我跟主同钉十字架，我跟主一同受苦，我要跟主一同得荣耀，我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跟主耶稣一同做后嗣。太好了，凡是主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有份，一同一同。所以与主联合也有那个原文有一同栽种一同生长的意思，所以你继续不断的甘愿与主同埋同死，你就会发现那个复活的新生命不断的长成在我们的里头。那加尔文这样子讲，加尔文说那个枝子被接在树上就跟树干本身的生死相连，所以我们也分享基督的生与死，我们如果被接之于基督的死，同时又因为他的死与他的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的死因此也就变为我们的复活。我们的死并不是像基督一样在肉身中死去一次，我们的死乃是向自己死，因此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活着，向己死。今天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他说什么，讲得蛮好的，他说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有时候死掉就是要放手， 你问所有的爸爸妈妈，他们当发现他们需要对他们的所爱的儿女放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好像很不容易割舍他跟子女的那个天然的感情。可是你愿意放下来，放手，把它交给神，交在神手中，他说放手却更加稳妥。所以我们就是走这一条死而复活的道路，我们愿意死，愿意放手，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向神完全降服，主复活的大能一定会更新我们。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这样讲，他说因为知道，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希腊文是过去式，过去式，我们的旧人过去已经同钉，与主同钉十字架，主耶稣在死在加略山的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旧人带上去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我们的旧人过去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就是指一个没有重生有旧本性的人。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旧人已经被处死刑了。那么在经历上，如果你的旧人越多的死去，你的新人当然越来越成长，对不对？所以旧人必然会按照新人逐渐长大的程度真实的死去。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知道它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深深的知道，是一种丰富的知识。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到底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了什么，他救我们是救到什么样的地步，这样我们才能够用信心去领受，对不对？ 完全的领受他，让这样的救恩可以实际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凭着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这样子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主耶稣已经完成一件事，叫我们这个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每一天我用单纯的信心与神儿子联合，跟他同活。到了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他这样讲，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断不以别的夸口，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用完成，是已经，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解决这件事了，因着主的十字架，世界被钉在上面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这里提到钉十字架，其实它原文有个意思，就是围起篱笆隔绝，围起篱笆隔绝。所以我在基督里已经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篱笆，隔绝过去的一切了，隔绝那个从前的我，隔绝亚当里的我，隔绝那个属世界的我，完全隔绝了。所以我的罪身，我的那个有罪会犯罪的身体已经灭绝了，因为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而灭绝了，这是主耶稣成就的事。所以耶稣的死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耶稣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把我们这个人的死也包括进去了。所以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十字架了，主耶稣不仅是代替我死而已，他乃是把我这个旧人跟他一同挂在十字架上。为着这个，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主。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在那里感谢赞美神，我们安静等候神降服于圣灵，圣灵就致死我们的旧人，把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事实执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罪身已经灭绝了， 旧人已经被除掉了，就是我那个不喜欢的自己已经在基督里被放在十字架上处决了。所以耶稣为我们预备这么完满的救赎，我们就相信，我们都接受，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我们就安静的降服于主，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在英文的新译本圣经，他把这个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翻译成已经离罪称义了，我们已经离罪称义了。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同死的人，往日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我们跟基督一起步入一个新生命，不再受过去缠累。约翰加尔文这样讲，他说如果死能够叫一切生命的动作停止，那么我们这些像罪死了的人也应当停止一切从罪而来的行动，脱离，脱离就是你不再受罪的束缚，你从这个罪的权势之下得着了释放。他说钉死肉体的事并不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天就完成，而是每一天越来越坐在我们身上，逐渐进步，直到有一天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目标。他说我们可以将保罗的教训归结如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表现出你在基督的死上面有份的记号，你要知道你的肉体已经被钉死，你不再顺着肉体的欲望而行，然而你也不要因为发现在你里面仍然有肉体活着，你就以为你与基督的联合是不实在的。不，你应当不断地努力在钉死肉体的事上与基督联合，直到你达到了这个目标。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发现我的肉体还活着啊，为什么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可是明明我还活着。不，你要继续认定神的道，你说主你讲的是真的，这个肉体活着是假的，他应该死掉，他不应该活着，他是假的，所以你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你继续认定神的话，求神照着他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体上面。所以他说你应当不断地努力在钉死肉体的事上与基督联合，直到神做成这件事情。他说如果基督徒呢不断地让圣灵致死自己的肉体，这是对他们最有益的事。如果基督徒愿意让圣灵来管理从肉体夺过来的领域，就会有极大的成就。所以神所看的成功不是你的事业很有成就，神看极大的成就是什么，就是你真的让圣灵来管理从肉体夺过来的领域。罗马书六章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只要你一直认定自己已经与主同死，你每一天向主降服，你就在信心里面跟主联合，对不对？你就信必与他同活，你在信心跟复活主联合，跟主同心同行同活。罗马书六章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把自己放在死亡的权势底下，他存心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父神那个荣耀的全能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征服了死亡，所以死不能再辖制他，不能再做他的主。那今天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了。有一位罗马尼亚的基督徒领袖，他是一间浸信会的牧师，叫做乔西夫托恩。他生在1934年，那么他牧会中心牧会四年之间，执政当局呢常常找他麻烦，他很多次被捕受审，在罗马尼亚是一个独裁者叫做尼可莱西奥塞古。他主政期间呢，托恩常常受迫害，执政当局就威胁说要杀死他。 他的回应是：先生，杀戮是你最厉害的武器，而我最厉害的武器是死亡。他这样回来，因为他早就胜过死亡的权势了，他认为死亡是他最厉害的武器。1981年，执政当局下令这个托恩离开罗马尼亚，不准回国，他去定居美国，而且借此机会进修。他得到比利时福音神学院给他的博士学位，而他的论文题目是苦难、殉道和天国的奖赏。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徒他看见那个天国的奖赏，他看见那个天国的荣耀，所以对他来讲，苦难、死亡、殉道都不可怕，他觉得那不过是得奖赏的通道而已。还有一个人也是在纳粹的黑暗权势底下被监禁，可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人，就是潘霍华。他被监禁在那个弗洛森堡的集中营。在1945年的4月8日礼拜天，他带了一个很简短的崇拜的仪式。他结束祷告还没有说完，门就被踢开了。两个身着平民服的人闯入，说：“犯人潘霍华，准备好，轮到你了。”轮到你的意思就是说，轮到你被处死刑了。潘霍华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这个结束是我生命的开始。”好，这个结束是我生命的开始。最近有人传给我们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一首诗，当然是用德文写的，后来有人把它谱成曲。他那个诗真的是充满了荣耀，不像一个活在集中营的犯人的心境。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所以他也拯救凡信靠他的子民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也胜过死亡的权势，同享那个复活的荣耀。在罗马书6:10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你知道这个只有一次，这个希腊字在希伯来书也不断的出现，只有一次，他只需要死一次。那个意思是，耶稣一次献上自己为祭就成全了一切，那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我们来看希伯来书7:27。希伯来书7:27，我们一起来读。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一次把自己献上，他一次的死就把这事成全了。你再看9:12，往后面翻，希伯来书9:12。9:12，一起来读。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只一次就 OK 了，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他已经进入那个天上的至圣所，也把我们带进去灵里面的至圣所。你再看10:10，一起来读。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还有14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的救恩真的太伟大了，他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使那些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而且永远完全。耶稣基督借着死来消灭死亡的权势，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而他活是向神活着。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在神面前，他曾死过，可是现在他又活了，而且直活到永永远远。罗马书6:11说，这样 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耶稣基督一次像罪死了，现在他一直向着神活，这件事实也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像罪看自己是死的，认定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因为我接受主的死做我的死，也接受主的复活做我的复活。我们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你的死与主同死与主同活，都是先用信心接受的，然后用信心在那里算，用信心在那里认定，在那里承认，而且一直站立在这个事实上。在复活的里面，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一切都献给神，包括我们身上的肢体，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手脚，都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向神降服，让神来管理，也让神来使用。我们不再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专一的来追求神自己，我们单单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专心接受神的指示，我们要每步跟随主。好像主特别提醒我今天要唱这首诗歌，你要每步跟随主，祷告踏上每一步，谨慎踏上每一步，就是要顺服主，因为我们不敢体贴肉体，也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18世纪英国有个矿工叫麦雅各弟兄，他呢身上有一个很迫切要传福音的灵。有一次这个麦雅各他在戈登村传福音，结果得着一个罪魁的灵魂。这个罪魁几乎可以说人家不认为他是会得救的，因为他目不识丁，是烟跟酒的奴隶，身上完全没有品德可言。有人说他一咒骂连空气都被污染了，他是一个让罪作王，把那个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的人，觉得他简直是在侍奉魔鬼。可是令人稀奇，他居然得救了，而且他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把他的生命献给神，然后他专心的要侍奉神，前后判若两人。所以他的得救跟转变就成为全村人闲谈的话题。麦雅各有时候会让这个得救的罪魁在聚会中做见证，当他提到神拯救的大爱的时候，他那个感恩的热泪满面直流，所以听的人也都很受感动，也自觉有罪而流泪。那以前呢，这个得救的罪魁他们被封了一个绰号，就过去他的生活，所以人家把他封一个绰号叫做 Salt， 因为他是英国人 SOT Salt，Salt 就是酒鬼的意思，人家就是叫他酒鬼 Salt。 有些人说 Salt 的信仰靠不住了，只要他多打一些鱼多赚一些钱他就不会再信了。但是呢，这个得救以后的 Salt 实在是一个新造的人，在他身上你会看见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穿着变得正派了，然后他的太太跟儿女也有转变，所以他的信主跟他的生命的改变，在这个戈登村跟其他周围的地方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这个 Salt 很盼望能够读圣经，可是他不识字，这个传福音给他的麦雅各就买了一本大字的圣经送给他，而且每天花半个小时教他识字。所以不到两个月，这个 Salt 能够自己阅读，而且他能够背约翰福音第三章。每天晚上他打鱼从海上回来了，他整理好他打鱼的器具之后，他就去一个有一个石碑的地方，那是众人聚集的一个场所，他就跟众人开始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因为他能够背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他就传讲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不管是在私下或是公共场所，他总是很热切的有机会就要去跟人家讲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天，有个打鱼的朋友就跟他说：“你现在不喝酒了，也不骂人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你还不停止抽烟？”他就问说：“难道基督徒不当抽烟吗？” 他的朋友说，是啊，基督徒都说他们不抽烟的啊。他立刻把他的烟具跟烟头扔在海里面，以后再也不抽了。因为他就是要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为神而活。他一心一意，他就是要荣耀神。所以箴言十一章十九节说，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请你们读。好，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律法也要求人顺服，问题是人办不到。可是恩典就不一样了，我们在恩典之下，那个意思是恩典会供应我们顺服的意愿跟能力，所以我们很愿意顺服神，我们感受到主耶稣奇妙的恩典跟爱，我们很愿意顺服神，而且恩典也供应能力，所以恩典，倚靠主的恩典能够胜过罪的辖制。天天倚靠主的恩典，凭恩得胜，罪不能做我们的主管辖我们，恩典要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六章十五节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当然是断乎不可，断乎不可。如果有人认为他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那他对神的恩典完全不认识。在恩典之下的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主耶稣的生命有一个特点，你看主耶稣他那么乐意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在恩典之下，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有这种顺服的特色在我们里头。圣奥古斯丁这样子讲，他说爱然后可以随心所欲，他说爱然后可以随心所欲。你说你真的爱耶稣，你真的爱神，你把爱神这件事情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心里所想的是盼望讨神喜悦的，对不对？所以爱然后可以随心所欲。对于那个里面充满了圣灵所浇灌的爱的人而言，这些人真的只想做神喜欢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以我在恩典之下，所以我可以去犯罪，那表明这个人根本就不在恩典之下。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看你要做谁的奴仆。在保罗的时代， 奴仆，那些奴隶没有一点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他没有一些时间是自由的，他时间的每一分每秒都属于他的主人，而他这个人绝对被他的主人所拥有所占有，所以他人生中没有一刻可以随便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一个奴仆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他永不能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他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他是被一个主人所独占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献给罪做奴仆，那个意思就是说罪独占了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只能犯罪，结局就是死亡，对不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把自己献给神，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的结局大不相同。罪的工价就是死，保罗用的这个工价这个字是一个军队里头的用语，是指那个兵丁的工资，因为这个士兵他出死入生，汗流浃背，他可以得着他应得的工价，不能从他那里 挪去的。所以一个人他甘心做罪的奴仆，时时刻刻活在罪的管辖底下，好，他所得着的工资工价就是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上帝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神的奴仆，献给神做义的奴仆，神独占了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再犯罪了，每时每刻每秒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单单要顺服主，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做顺命的奴仆，这样我们的结局就是成义成圣，得着永生。这个是神白白的恩赐，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恩赐的希腊字charisma 意思就是礼物赏赐，礼物赏赐，例如一个国王他在特别的节日，比方他的生日或是他登基的日子或是周年纪念，他会把他的钱当作礼物白白的赏赐给军人，对军人而言这个是不劳而获的赏赐，是一个礼物，是皇帝恩典的赏赐，慈爱的赏赐。而神慈爱的赏赐，神的恩赐是永生，在基督耶稣里白白赐给我们永生作为礼物，这个就是我们做顺命的奴仆所得着的赏赐。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除了上帝以外，他不能够再有其他的主人，他不可能只是把他生命的某一部分或是时间的某一部分给上帝，然后把另外一部分呢留给自己，不，我们献给上帝的必须是全部，不然的话就不必献了。每个基督徒是全时间属于神的，所以就是你在世上工作，你也是为着荣耀神而做。有的时候你默默做了一些事情别人都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真的是为神做的，我们的赏赐在神那里，对不对？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敬拜来献给神。总而言之，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罪是你们的主人，凡罪所命令的恶事呢，你们就不得不去做，你们没有说不的权利，因为你是奴隶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乃是把自己献给神了，神是你的主人，所以你最要紧的事情是要讨神喜悦，你所要做的事情是在恩典之下去做的，那种在恩典之下的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是一种快乐的生活，跟被罪奴役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到了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那个道理的模范就是教训的范本，我们从罪中得释放的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顺服神的教训，来遵守神的诫命，来遵行圣经上一切的神的话语，来遵行神一切的公义的律例典章， 我们可以做义的奴仆。那我们继续不断的顺服，继续不断的顺服，就以至于成圣，就可以全然成圣。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这样子讲，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说，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有办法顺服。为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他现在他不需要靠自己，但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可以一直靠着基督加给他力量。不管神把他摆在什么地方，不管他需要面对什么环境，什么样的问题，靠着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够顺服，凡事都能做，他能够顺服那个道理的模范。而且主特别跟保罗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保罗遇见一根刺麻烦他，让他觉得非常的软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保罗他说，主的恩典会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某方面来讲，你感觉软弱是好的。在这里所讲的软弱，不是因为一个人犯罪，如果一个人犯罪，他要先认罪悔改。可是有时候人会觉得软弱，是因为他所面对的处境让他很无奈，或者山上他一个有一个病一直没办法解决。从某方面而言，感觉软弱是好的，因为当人觉得软弱的时候，他真的不得不来紧紧抓住神的恩典，他每时每刻他需要倚靠神的恩典。事实上，比起我们认为可以独立处理的状况，神的恩典更容易彰显在我们自认软弱的领域上。所以我们碰到一些时候觉得非常软弱没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忧虑也不要灰心，反而是要更加倚靠神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宣告，没有错，我是软弱的，但是主，你的能力正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你的恩典是为软弱者提供的，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会刚强。因为神的恩典是为软弱者提供的，神为觉得软弱的人给他够用的恩典跟力量。有一个美国犹太裔的小提琴家，他小时候学小提琴的时候，老师这样子跟他讲，老师说，你要学会拉好小提琴，你必须专注地看着远方的星星。你看有什么奇特的拉小提琴的方法。老师跟他说，你要学会拉好小提琴，你必须专注地看着远方的星星。我觉得那颗远方的星星就是明亮的晨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你处在什么情况底下，你必须一直注视着那个远方的星星，就是你心灵里面必须一直注视着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这名犹太小提琴家长大成名了，他小提琴拉得非常好，结果有个德国的团体邀请他去演奏，他犹豫之后，他仰望那个远方的星星，他答应了。但是有很多犹太人知道他这个决定之后，非常非常非常反对他，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纳粹德国惨无人寰的杀害无数的犹太人，觉得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可以去为杀人凶手的后裔演奏。而这个犹太小提琴家他力排众议，他坚持去德国演奏，因为他的心灵的眼目注视着明亮的晨星耶稣，他就是仰望主的恩典。当他站在全场德国听众的舞台上，他拉出巴哈、贝多芬、舒伯特等美妙的曲子的时候，台下那些德国的听众都感动得掉下眼泪。没有想到被德国纳粹 残害的犹太人后裔，竟然可以把德国音乐家的曲子诠释得那么的完美动听。过去有多少那些有才华的犹太人都惨死在德国军队的枪弹毒气之中，或是集中营里面。可是在那场小提琴音乐演奏会里面，这个小提琴家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远方的星星，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过去无数的犹太人，有些甚至是他的亲戚同侪好友，都被送往那些毒气室处决，或是被蒙住眼睛，手绑在背后，一个个被枪决倒下，横尸荒野。一幕幕那些残暴的行径跟心中的悲痛涌上心头，但他凝视着远方的星星，他就要透过音乐的旋律成为上帝派来的和平使者，要来化解犹太人跟德国人累积数十年的血海深仇。所以过去德国纳粹他们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可是有一位犹太小提琴家，他把肢体要献给义做奴仆，要来荣耀神，要来帮助别人。所以保罗在六章警告我们，如果人把肢体献给罪做奴仆，他不被那个义约束，他做那些不洁不法的羞耻的事情，那个结局就是死。可是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把全人全身奉献给神，甘愿做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在我们身上会有成圣的果子，以至于全然成圣。这个希伯来文的圣洁，就是指分别出来的东西，我们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完全献给神，我们就归主为圣，对不对？哎，结局就是永生。有个住在中国的弟兄，有一次他坐火车旅行，车厢里有三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想要打牌消遣，可是缺一个，他们就邀他参加。他就很客气跟他们说，我很不愿意让你们失望，但是我不能参加，因为我没有把手带来。他们居然很惊讶，什么叫做没有把手带来？我问他说，你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这一双手已经不属于我了，我已经把我的手献给耶稣，我的手是属耶稣的，我不能随意使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天这样祷告，主耶稣，我把我的思想献给你，求你透过他来思想。主耶稣，我把我的脸孔献给你，求你透过他来发光。主耶稣，我把我的双眼献给你，求你透过他来看人。主耶稣，我把我的心献给你，求你用他来爱人。我把我的手献给你，求你用他来祝福人。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主耶稣都与你同在，对不对？他可以进入你的思想，进入你的感觉，进入你整个行动当中，与你同活。只要你愿意降服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的心思、你的身体，完全降服，借着不住的祷告，凭信去住在主里面。很要紧，你要训练你自己的心思，你的心思必须受训练到一个地步，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你没有其他的爱慕，你别无所求。你做完外面的事，立刻把你的心思转向神，再次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等候神。只是有的时候你的工作很忙，哎，你可以在忙碌中，你仍然把你的心举向神，说：“神啊，我把我的思想，把我手中所做的都来献给你，求你透过我的心思、我的手来祝福别人。”所以，一个真实爱慕神的人，他一旦把心思转向神，他可以暂时忘记周围的一切，从世俗的漩涡退出来，回到灵里深处，去单独与神同在，他消失在神的同在里面，让神的同在，让圣灵成全一切事情在他里头。所以让我们常常操练在灵里头深处 保持那个平静安稳，要专注于耶稣，不要专注于其他事物，专注于耶稣，单单追求主自己，因为只有主自己是圣洁的，主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主会把他的心思注入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智慧注入我们的思想，透过我们的思想发表他自己的意念。让我们像大卫一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身上的肢体，都要分别为圣，献给神，天天顺服神和道理的模范，就会结出那个成圣的果子来。让我们来唱宣道诗155首，宣道诗155首。